我们这个教室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啊，那我定的名字是若望福音的临别赠言啊。那若望福音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啊，如果你是用诗高版的圣经的话，它会在每一个段落前面会给一个小标题嘛，或者大段落给大标题。那他在这边他就用的标题就是临别赠言，我就直接采用之那一个若望福音我们的诗高版本的说法了啊。那当然这个慢慢跟各位解释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用这个题材当做一个单独的话题来这边做介绍啊。我们首先从这个一个简单的话吧，一个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一个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他曾经说这句话，说汉人道别say goodbye 啊，永远都包含一点死亡的意义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哈？我们知道很多人就突然间就意外就过世嘛哈，比如说天灾啊、人祸啊都有可能嘛哈。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分手都会很自然的说再见啊。我们中文的再见就是希望再看见你，对不对啊？那像外文的话就不一样，对不对？有像 farewell 或者是 adios 啊。就很多这个祝福的含义在那个里面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这个再见呢，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再见，对不对？说实在是，当然我们知道通常会啊，通常能够，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时候就见不到了。所以离别它永远都包含一点那个死亡的意义在里面啊。那这个意义呢是非常清楚，这个存在主义的这位哲学家马塞尔，他的话是含义非常深刻的哈。我们这样的一个道别哈，这样的一个体验，好像道别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啊，我们就真正体验到这个生命的这个不持久性。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在2008年我去朝圣跟我父亲说再见嘛，我父亲在台湾就过世了。我回来就是帮他办后事而已的，这见不到啊。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啊，有一些是比较强烈的，是至亲的人，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关系不那么深刻啊。但是当我们通常说祝你一路平安啊，祝你什么旅途顺心等等的话，就是通常我们在说的时候大概都是一个惯用语啊，大概很，你说要都那么真心诚意的也太矫情了，是不是啊？很困难，对不对？就是很清楚，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通常并不那么真心诚意了，但那个含义本身其实很深的哈，祝福你能平安的回到家啊，会这么祝福，其实这个本身就含义有可能到不了家，不然干嘛要祝福呢？祝福就包含着为你祷告嘛，这含也是一个含义的了。就我们注意到，其实如果我们开始这么看这个生活的话，它不会让生活更辛苦了，其实让生活其实更真诚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现实，这些累积的这些成了一个习惯呢，它是产生是有原因的，它本身就暗示啊，回家的路它是隐藏着某种危险的。我们今天当然旅行很频繁，对不对？然后以前的人，不用讲，以前讲我们回忆我们小时候嘛，我小时候住眷村，我很少离开那个村子，对不对？要离开，我们小时候我们是上街了啊，到台南市去逛街，对不对？要爸爸妈妈带着，对不对？我连小学在村子里面，对，我们很难会离开那个地方的。那当所以真的一有一个远路一走的话，的确是哈，旅途是危险的。我们再往久一点讲，再往早一点讲的话，那过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出去的路上怎么样，你碰到什么强盗，对不对？什么此路是我开，对不对？过路留下满面钱来，这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知道这个分离啊，就含有一些危险，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是分离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啊，我还记得我哥哥哈，这个第一次留学啊， 1979还是80年吧，我哥第一次去留去念硕士嘛，对不对？哎呀，机场妈妈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的，那真的是的，啊，的确是的。像看第一次你这个家里面长子，对不对？就你坐飞机飞多久不到上美国去，对不对？那的确是一个很，我当然那时候我念大学，对不对？我就看到我说。我大概我们兄弟可能跟母子感情不一样，对不对？觉得哎呀，这是最最去读书是好事嘛，干嘛哭成那样，对不对啊？可是我就没有不懂母亲的心嘛，的确是不懂，慢慢长大了，对不对？的确是，你就发现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互相道别，其实我们都意识到的了哈。我们未来见面的可能性呢，不是100%的，有些时候甚至于很困难。对不对？我现在看我们当初这些，譬如说什么民主运动的时候啊，对不对？你可能离开时间冒险进去偷渡怎么样的各种问题，对不对？都可能发生的嘛。所以道别让我们意识到它是严肃性啊。所以从这个现象学的层面来看，就很简单就说了嘛。我们还可以做更深的分析啊，什么是分离啊？我们会可以轻易的发现啊，在这个分离的场合，它真的蕴藏着多多少少那个死亡的味道，啊，那那个意味，那个时刻就浮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会奇怪，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经验，其实就表现在礼仪里面，对不对？我们都最常听的是在殡葬弥撒，神父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跟某某人道别，对不对？我们送他最后一程，我们知道再也不见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真的确是就很自然的进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好，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常见的常常碰到，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去仔细的反省，特别是我们在碰到真正的死亡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大概很难去想我们怎么去消化这个事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是让时间自然冲淡，我们大概不会仔细想我现在该怎么样积极的或积极想我怎么生活下去，好像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就过了，反正就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过，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的哈，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件，怎么样去消化，怎么样从这一个生命的必然的事件之一发展出新的旅程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哈反过来说，说死亡不过是一个分离而已，简单的分离，所以你不用把死亡看得那么重呢啊。那么的确啊，在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啊，在伊比鸠鲁学派就曾经说过，死亡就像离开一个房间，就出去就完，就出去了就完了啊。那死亡其实随时可以发生的啊。相同的哲学语言其实也常常有的，很多人说的。好，那么相类似的题目，我就碰到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那个圣经的主题了啊。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在晚餐厅当中跟门徒们一起用餐，然后呢他知道，可是门徒还不太清楚，可是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在耶稣讲话的过程当中，门徒们慢慢也意识到了好像这个时刻不太一样，所以耶稣他知道他面临死亡，而这个死亡呢是让他跟门徒们会有一段决定性的分离，那么他要帮门徒们面对，所以他要帮助门徒们面对这个情况，要帮助门徒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后可以继续的生活，因此呢他发表了一篇谈话，或者说他就讲了一段话啊，非常长的一段话，从这个圣经的编排的篇幅来看，那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耶稣的讲话。好，所以这段话我们称为耶稣的临别证言，包含什么？已经从这个字本身已经显示了哈，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要处理一个特别的情况，看起来目前是一个决定性的分离，必须慎重的处理，所以呢他说明呢在这个事件 什么叫发生？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发生以后他们该怎么样？这是耶稣要讲的话。好，我们先谈一下，在进入这个真正的文字以前啊，先用我们这个话临别赠言啊，这是释经学的研究当中，他们所发展出一个术语来称呼这一段讲话。我们说了，我们思考本圣经就直接用了这一个话，放在我们的圣经的编排里面，当做了一个大纲啊，一个标题啊。那么从内容而言呢，就是若望福音13章到17章。五章的篇幅，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更细致的区分。第十三章，我们一开始是耶稣的晚餐啊，跟门徒们一起最后一顿，最后晚餐一起吃。这里面包含什么？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然后呢，对于这个洗脚的事件呢，做了一些解释，然后他也预言了啊，他们当中有人会出卖他。然后呢，第十七章是耶稣的一段祈祷，非常长啊，整章的篇幅非常长啊。那一般我们在一样根据一般的学者们称它为大司祭的祈祷。其实这个说法其实真的不太恰当了，因为我们知道把耶稣看成大司祭啊，在整个的新约传统是来自于希伯来书啊。那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是犹大家族的人，对不对？他在世上的父亲若瑟是犹大家族嘛？犹大家族是不出司祭的，对不对？司祭来自什么？勒位家族。所以很清楚，这是新约的读者，在整个的耶稣事件之后，晚期的新约读者综合了全部圣经对于耶稣的信仰，把这个头衔冠在他头上，然后说第十七章是大司祭的祈祷。好，没什么大问题，可以继续用，只是要明白这个大司祭这个词啊，是直接套上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比较直白的说啊，如果有这个临别晚餐，就有临别的祈祷啊，所以第十三章是最后晚餐，说临别晚餐可以的，告别晚餐。十七章是临别祈祷，耶稣的祈祷。然后呢，中间的14、15、16，我们大概才可以看成耶稣讲话嘛，说耶稣的临别赠言。好，这三章的篇幅得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当做一个单数名词来处理的话，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耶稣一口气讲的话啊，一大段谈话。但是我们也读起来，我们也知道中间还有很多人插话，很多对话，对不对？很多时候主题会变换，而且我们甚至读到一些好像经文不连贯，所以可以把它看成复数多数，意思是说很多小的谈话单元啊，被整合在一起了，被组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谈话，也可以看成是很多小谈话组合在一起的啊。那么从这三章我们真的可以看出来很多独立存在的单元。好，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要问了，那究竟怎么样？究竟这个谈话是单一的整体的言论，还是有许多不同言论组合的啊？这是我们从阅读直接会发现的问题，直接可以看到的问题啊。这是它是这个，我想这个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我们读圣经，这个东西阅读就可以知道的。那我们从阅读当中本身可以产生疑问啊，去解决那个问题才是了解的开始。如果我们在阅读就没办法发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很难去谈了解了，或者我们就是一厢情愿的，有一些可能会引到非常不符合真正理解的这个过程了。好，那第十三章我们说的临别晚宴，通常我们讲是最后晚餐，可以的哈。好，如果哈，我们现在稍微试一个练习一下，各位拿你的手上圣经啊，你从十三章啊，这个晚餐吃完饭以后呢，你直接跳到第十八章的话，啊，你直接略过14、15、16、17， 十三章结尾是伯多禄好像要为耶稣死了，也就是说你为我死吗？你今天晚上就三次不认我，对不对？好，然后你跳到第十八章一开什么？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看门徒出去，到了克德隆西对岸。如果我们手上圣经就直接的没有这个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文字是很通顺的，基本上你不会去想有什么缺失，不会去想念他的。所以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对不对？这是晚餐厅的故事，可以直接接到橄榄山的故事，或者说格泽马尼庄园的故事。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跟马尔谷福音的叙述是一样的了。最多我们发现马尔谷福音在讲述最后晚餐的时候呢，没有洗脚的故事，而是建立圣体圣事的故事。路望福音呢是给了一个洗脚的故事，没有写这个建立圣体圣事。但是单单看客观的这个大的图像，最后晚餐，然后呢三元祈祷，这没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路望福音跟马尔谷福音的差别是，路望福音它插入了一大段耶稣的谈话。好，那你当然就要问嘛，怎么插进去的啊？为什么马尔谷没有写？如果大家你可以，如果你可以，你回忆你我们一般人常常听见的，或者甚至很多人愿意想的，对不对？若望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十二宗徒之一的若望，马窦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十二宗徒之一马窦。好，那马窦的最后晚餐苦难故事基本上跟马谷一样，那你就要问了。那如果这个事情是真正耶稣在晚餐厅里面讲话的话，马窦就不写，就不重要。你可以想象吗？想象吗？你说这个马窦好像当耶稣中途不够格，是不是？说他是碎利，文字不好，记不住，这不通的啦，对不对？一样的嘛，就是那你说那是不是若望？这个耶稣的门徒呢，耶稣明明没有讲，他自己插进去说耶稣讲了，大概也不通啊。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传统上的这些理解方式就有问题嘛啊。就你从经文的本身阅读，好，我没有讲谁写的，没有说哈，我只能给你讲我们传统的理解方式。我说你把这一个马窦福音的马窦就是耶稣的宗徒之一马窦，若望福音的若望就是耶稣中的若望，那你就兜不起来了。你得处理这个问题啊，还有很多类似的。所以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我们回到文本来讲，我们暂时不管作者是谁啊，我们就从这个简单的文学来观察，我们可以知道在耶稣的苦难叙述两种写法。那对观福音就是特别马窦跟马尔谷讲了晚餐的故事，然后就接上了三元祈祷，橄榄山的故事。那若望呢，在这个故事间加了一大段耶稣的谈话啊，特别是十四、十五、十六，要加上十七章耶稣的祈祷。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问嘛，到底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的彼此间的关系怎么样？最简单的解释可以说，这两个福音他们所引用的那些传统材料是有不同的来源。很可能若望福音的传统对观福音根本不认识，那也不这也这个就很容易解释，因为以前的这个文字要传送没那么简单嘛，没有印刷术，每一部圣经每一部文字都要用抄写的，重新抄写，抄写不仅仅是费时费工还费智力啊，得认识字才会抄啊，还得有材料，得有钱才行呢。所以这个跟过去，今天跟过去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直接可以复制，对不对？转发，对不对？或者我们现在很爱发那个早餐图，对不对？一发的话，全世界百万人看什么早安，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哈，这个的确是的。我们可以问的是，若望跟对观福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最简单的理解是他们来的传统不太一样。好，我们这是稍微答复一下一般的这个我们对于圣经的作者的一些问题，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我们毕竟不是我们重点， 别处我也讲过了，不用再多重复。那我们现在谈呢，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个课程来看，我们把这个临别赠言啊看成一个文学的类型，就是一个固定的格式。我们讲一个文学类型是它是一个文本，然后呢有很多的类似的相同结构的东西，那可以组成一个类。譬如说我们读圣经的奇迹故事，你可以看见就有固定格式在写的，有一个人有困难，碰到了一个可以行奇迹的耶稣，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求了耶稣，或者有人为他求了耶稣，耶稣呢一句话或一个行动把他治好了，然后呢这个人可能瘫子开始走路，可能瞎子就看见了，证明奇迹发生了，然后怎么样，群众就欢呼。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或今天天主特别眷顾这些人，你大概逃不掉这个格式。我这是全部的奇迹叙述有一个固定的文学类型，奇迹故事是一样的，但读比喻是一样的，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把它讲成一个文学类型呢，那临别赠言它当然也应该要问的是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固定的格式啊，有其他的相类似的文字可以套入这个格式里面的，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我们先请看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是我们这边的课程呢，我们给了各位一个讲义啊，就是把这个13章到17章的内容用这个把它拆解成一行一行的，就一行就算是一个句子啊，用外文看一个动词啊，给的那是我们的工作经文，那各位可以用那个当作我们这边上课跟各位作为解释的最根本的基础。那我们现在跟各位谈一下这一个文学类型，它怎么样可以是或怎么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好，那么首先它是一个文学性的作品，一个文本啊，一个 text， 它是个文本啊，写成文字的，它不是口述的演讲。被录音录下来了。圣经里面新约作品有非常多演讲，那最多的可能是中途大事录，非常多，那三分之一的篇幅的，比如斯德旺有演讲，伯多禄有演讲，保禄有演讲啊，很多人。那个演讲呢，都是文学创作啊，都是文本，都是 text。那这边耶稣的谈话在晚餐厅里面，约望福音13章到17章所收集的，我们目前所看见的，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好不好？文学作品啊，这是啊，希望各位不要吓到了啊。耶稣没有说过这些话吗？我没这么讲啊，好啊，所以大家注意到，就是一定要能够练习哈，什么话我们讲呢？什么话我们没有讲？没讲就是没讲啊。读者自己听者自己想到你自己想的，我没什么意见，但我没有讲，好不好？我们这边跟立法院不一样，好不好？我没讲我就没有讲，好不好？这样，我也不会双重标准，我不会啊，我不会。是很清楚，第一个它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原件，一个 text， 很清楚的。那这个文本的内容跟耶稣在晚餐厅讲过的话，历史讲过的话到底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只处理的是我们有的这个文本，可以跟得上哈，好不好？就是要分清楚这个是世人哲学最根本的原则，要讲清楚呢我们要讲什么，我们不讲什么啊。所以要攻击我的时候呢，不要去攻击我不讲的东西，好吧？攻击我讲的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再看嘛哈啊。所以很清楚，我们要知道若望福音跟任何一部新约作品是一样的啊，是初期的基督徒留下的作品。书信像保禄有几封信是他亲笔写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别的像叙述性的作品呢，我们大概都是讲初期的基督徒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么怎么样留下来也一样，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信的作品，然后第二个呢，它看起来呢像是一个遗嘱。啊，就是一个人死前最后的讲话，所以怎么样？它是一个关键性的、有条件式的话语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是一个文本。它表达的内容呢，是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他所讲的内容啊。 哈。那么关于这个临别赠言，我们当然可以有别的方式来想象。我们在别的场合哈，有时候我们在道别的时候也会讲一些话啊，对不对？那看这个事情的大小，我简单道别就说几句祝福你好安好等等多讲，或者说你帮我去问候谁一下下，对不对？但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真正要远行啊，你像稍微过去久一点时间嘛，对不对？可能像我们要出门的爸爸妈妈要对我们有一些交代，对不对？很自然的嘛，可能不像我们这么简单的讲，可能讲很多话，可能怎么样会一个彻夜长谈也不一定啊。我想在我们小时候这个当然并不会太罕见，对不对？我想不会太罕见啊。那可是呢在今天比较难以想象的，因为走就走了嘛，对不对？对，这也是。但是我们的确知道的哈，在告别的时候有人会，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最后是黄仁勋嘛，对不对啊？对啊，他如果要离开台湾的话，真的要把这个假设事业要结束的话，他大概要做篇演讲的啦啊，现在就开始，我先想着先想结束，对不对？他要这边演讲的嘛，就一样嘛，对不对啊？那或者说要打仗嘛，要打仗的哈，过去对不对？十字军出征，对不对？那么要出发前怎么样？将军要鼓舞士气，对不对？讲一番话。那教宗呢，派他们出去打，教宗讲一番话，都是一样的，都是临别赠言呢、啊。很多人，教宗知道，派出去打仗，他们回不来的。很清楚的，对不对？不过你现在看嘛，木兰从军，对不对？他偷跑，对不对？偷跑，不能扯太远了。我就说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历史里面或生活里面，其实也常常碰到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称呼这样的讲话，都是包含一点遗嘱性的味道啊，可能是自己呢。快死了，最直接的，有时候是跟别人道别。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跟他道别，他可能也回不来了，他可能会回复我们几句话，交代我们一下啊。譬如说，你可以像以前两个老好朋友，对不对？一个从军，一个没有，这个拜托啊，帮我照顾我家大小，讲几句话，都很正常、很自然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发现。那这些谈话呢，那么就可以用在像耶稣现在在晚餐厅那个讲话，那都是一种临别赠言。好，那我们是想到那个情境了里面。那么在文学上有没有固定的历史那个格式可以看见呢？哈，那我们就是比较一下耶稣生活的年代，当时比较常见的哈，犹太人有犹太文学，那么有希腊罗马文学时代里，我们看几个例子啊。我们大概首先可以说了这个。先把这个结论说出来啊，这个所谓的临别赠言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类型，大概真正严格的意义之下，只出现在犹太社会背景啊，在希腊罗马文学里面基本上没有。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关系。我这边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那么第一个呢，是在希腊的古典文学，有一种文学作品被称为这个，我这边用的拉丁文写，对不起，我也中文怎么翻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Exitus Illustrium Virorum， 它的意思是说，是讲一个伟大的著名人物的结局。啊，他的生命，他面临死亡的时刻。那这些文章的内容呢，主要是讲一些哈，在历史里面有典范性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死亡的故事，啊，描述他死亡的经过，以及他死亡的一些最重要的事迹，甚至于他发表的一些重要言论，啊，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讲。就是讲一个讲故事的人讲他的故事啊，这是第一种啊，在希腊文学可以看见一个简单可以类比的。另外呢，在罗马的这个文学里面有一个是，他这是 De Ultimis Moriendum Verbis， 这个是什么？是论及什么？这个伟大人物去世前的最后言论啊。好，这是他在去世之前所说出的一些言语。好，这个各位就当时勾去算了，不用太，我们这边不用太在意，我们不用去太深入这个文学比较。第三个例子比较有趣，可能各位至少听过柏拉图这个人嘛。哦，柏拉图有很多作品，对不对？那么有一套是叫做对话录啊，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很多故事都是人物的对话。有一个叫费多篇发一动啊， 在柏拉图的对话的其中一篇叫做法伊董啊，菲多篇啊。那这个是人跟人对话的故事，谈话，谈话啊。所以他的谈话，因此呢，他基本上这个文学类型还谈不上是一个人。交代遗言还交不上，不过呢，这个故事很有趣，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若望福音这个谈话。这故事讲什么？这个故事呢是描述苏格拉底的死亡。各位知道，我各位都知道，听说苏格拉底是自己喝了毒酒，对不对啊？他的死亡是民主的结果，老百姓投票。他该死吧，这样子，这好看看吧啊。好，那么有趣的是啊，这个柏拉图他写了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本身没有留下文字，都是间接性的从柏拉图他的故事里他讲的。好，那么他这边谈的是两个人的对话，是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死亡的时候呢，旁边有人，有一个叫斐多啊 ，Phaedo。他经历了整个最后的时刻，然后有一个人叫 Eclecrates 啊，反正这个埃克克拉底啊，他问法伊董，他问，请你告诉我一下啊，当时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是说啊，这个埃克克拉底他问斐多，他说。他死亡的时候啊，苏格拉底死亡的时候真实的情景怎么样啊？斐多啊，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大师的同伴中有哪些人跟他在一起，希望你仁慈的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们啊。这是整个这个发一种这个斐多篇的一开始的情况啊，这开场，我们讲开始参考了，所以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人法伊斗，他陪伴着苏格拉底，他经历整个的死亡，包括他最后的谈话，先把太太送回家啊，太太的女人呢、哭哭啼啼的成了体统送回家、这故事很有趣，那这个上网其实找得到的，可以读一下，这个故事蛮有趣的这样子。好，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要喝那个毒酒，他问那一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嘛，他问那个人给他讲说。他说我喝了酒会怎么样啊，你比较有经验，你告诉我一下，你至少看过嘛，对不对？好，他讲的会头会昏昏沉，走几步都慢慢坐到怎样，那故事很有趣，可不可以读一下，当然不是我们重点嘛。好，我们重点是最后。好，那最后是当这个苏格拉底他讲了很多讲话，跟人谈话安排事情，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克里托一个人啊，这么一个人，克里托他说我们必须向 Asclepius 医神啊，那个管医的那个医神呢、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神，那个神专门管医术的，我们向他祭献一只公鸡，你注意千万别忘了啊，交代遗言，因为他自己死了嘛，对不对？他就不能献了，不能，好像那、什么意思呢啊？一开始我们知道是有人问法伊斗他怎么死的，情况怎么样。好，那他讲了最后一句话，是这句话，他说克里托啊，我们要献一只公鸡给这个管医的这个神 Asclepius， 你注意哦，千万别忘掉了，一定要帮我执行好这件事情。好，什么意思？那当然很多人就研究嘛，对不对哈？那最简单的说法是，这一个神他管治疗，管医病啊。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传统里面呢，那么如果人来求这个神得到了治愈，当然要还愿嘛，对不对？要奉献一些牺牲啊，祭品，对不对？那献给这个神呢，最常见的祭品是公鸡一只啊，我感觉上太便宜了，对不对？比牛跟羊便宜一点。好，公鸡。好，这的确是当时的希腊的文化的那个习惯，所以有人就说可能哈、苏格拉底他生前哈、曾经病过，然后呢也来求这一个神啊，在神庙前许了愿，如果呢得到治愈呢，他就会还愿来奉献一头公鸡，哦，一只公鸡。可是现在呢很不幸，他面临死亡了，他那个事还没有做啊，他拜托这个人啊克里托帮个忙，可能是学生。 帮他把这个愿还了。好，这当然可以是一个可能性啊，解释。不过呢，这个解释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呢太肤浅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柏拉图写故事，他不是单纯的写故事。古代的人写故事都在讲道理，我们福音就是啊，对不对？我们福音写耶稣的故事，它不是单纯把故事讲出来而已啊，它加了非常多作者要讲的道理在里面呢。这故事是用叙述的方式要讲一个道理的，好，很清楚。所以现在的研究者比较会这么认为，说，因为他们读整部作品啊，整部这个法义懂啊，其实是柏拉图在证明或者宣扬他自己的神学跟哲学的理念啊。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哲学哈，这个特别是柏拉图开始啊，强调什么二元的很强的哈，精神是真实的，肉体是不好的，对不对？说我们灵魂是怎么样，是被困在肉体里面的啊，当灵魂解脱肉体才是真正得到自由嘛。所以这样子看的话，应该是苏格拉底啊，他的死亡是真正得到治愈啊，让灵魂摆脱了这一个肉体的监牢啊，是真正的得到治愈。所以他现在呢，才真正的这个 Asclepius 真正的治好他的病，他的病就是这个生命啊，这个灵魂活在肉体内的生命。说生命本身是一种疾病，这苏格拉底呢，他现在怎么样？他要接受的看来是死亡，其实是治愈啊，真正的治愈啊，彻底的治愈。所以他从生命的疾病进到死亡的治愈，他得救了，可以说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得救了。所以他必须怎么样？要向这一个神献祭，像 Asclepius。他必须向他，但是他怎么样？他已经不再需要肉体了嘛，所以他请一个还被绑在这个世上的他的学生或朋友怎么样，帮他执行这个祭献。那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方式应该是比较明白的，我们可以，特别是我们如果整体的看柏拉图的神哲学的话，那很清楚的，比较符合这个他的这个根本的信仰，灵魂是不死的啊，所以这个整个故事也强调了灵魂的不死性。所以由于相信灵魂的不死性，那么他们才可以把生命呢看成疾病。因为当这个精神体被肉体限制住，它反而不自由。所以只有完全离开这个肉体，离开这个肉体的枷锁，离开这个肉体的监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所以呢，灵魂不死是这一篇对话录斐多篇啊，法义懂它真正的中心主题。所以作者呢是靠着好像是讲述苏格拉底死亡的故事，他要宣扬他的哲学信念，灵魂的不死性。讲神学大概也不过分啊，所以这个是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讲话，怎么样显示他自己根本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到底谁在讲话了，是苏格拉底呢，还是柏拉图把他的话放在苏格拉底的口中啊？这可以研究很久了哈，我就不要继续说这个，讲不完了。不，这很简单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但这个也是希腊文学他们真的常常会有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柏拉图这个作品也显示出来的。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讲的这个临别之言不那么完全一样，但是呢有一些相似性。所以这个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学对临别证言哈，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普遍的认知也很有趣的，就他们认为哈，这个人哈在快要死的时候啊，他讲的话哈常常可以预告未来，好像人在快死可以先看到未来一样。我们大概读过一些什么这个濒死经验，有一些类似的描述，对不对？人在死前什么一道光啊什么的看到有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好像突然间看见很多。所以 的确我们看到很多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他们谈到人在去世前，就将死未死的时候，他会讲的一些话，那话常常可以成为对未来的预言，好像是面临死亡的人可以看见未来，意思是说他们的灵魂好像已经超脱了肉体的控制，虽然没有那么完全，不已经超脱，比较自由，可以看见完全被肉体束缚的情况之下更多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是这个著名的西塞罗，这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哲学家，他是活在这个耶稣前第一世纪的，他是106-43年耶稣前啊 ，B.C. 106-43，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其实离第一世纪不远了嘛，啊，不到50年嘛，所以他的故事其实可以拿来用的。好，他的一个作品呢，《De Divinatione》啊，大概就是论神圣啊，有一段话啊，他说哈，有一个这个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他叫做 Posidonius 啊，他说他肯定垂死之人掌握着预言未来的能力。特别在死亡临近的时候，灵魂可以预言未来。好，这好像是一种先知性的预言啊。对于那些临终者，有很多情况，他们好像有这种能力啊。描述人在临终的时候，灵魂似乎可以看见未来，可以对现在的人预告一些未来将要发生的事。那你想想看嘛，耶稣在晚餐厅里面讲话就非常多类似的情境，对不对？讲未来的嘛，再过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又过片又要看见我，类似的话很多嘛，就可以看见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了哈。比如说这望福音16:2，耶稣预告说跟门徒们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而且呢时候要到，凡是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我们直接从文字本身来看，你就可以理解怎么样，耶稣在预言将来门徒们会受苦，而且呢那些迫害门徒的人还认为是恭敬天主。那么譬如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怕，有一位护卫者要来支持你们，保护你们啊。这个14-16连续有5次谈到护卫，谈到圣神啊，那都显示什么？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现在是耶稣了，对不对？他看见未来啊，或者说看见彼岸啊，对岸发生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说的一些例子，在希腊古典文学里面，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犹太文学。那我们说，特别是再加上跟犹太的作品相比较之下的话，我们更可以说的，前面的我们说希腊罗马文学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还差得远啊。那真正的严格意义之下，这些相同形式的我们所谓临别赠言的文学类型最多的当然是犹太文学，圣经就非常多了，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譬如说雅各伯死亡之前，对不对？交代遗言，创世纪49章，对他12个儿子都有一段话，也基本上也都有预告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对不对？你看到了吗？然后呢，我们知道在雅各伯之后有谁呢？在生命记34章有梅瑟的。我们先讲那个位置，等一下我们会读一些例子哈。啊，然后怎么样？在若书23跟24有若书二的临别赠言，他也是啊，快要完成任务，快死亡之前，撒母耳先知死前也有一段话，撒母耳记上12章，达卫死前也交代萨罗曼很多事情，对不对？列王记上2章，我这觉得最有趣是，他告诉这一个萨罗曼，这个十米啊，不要让他活着。或者那个达卫记仇可记得真深了，对不对？很有趣的小故事，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在死亡之前的谈话，对家族的亲人，对一个人或对一群人，对一个家庭或对一个民族的这样的讲话，在圣经里面非常多。我们刚才跟各位举过例子，雅各伯、梅瑟、若书、撒母耳、达卫都有。 但还有别的比较篇幅比较小的都有，非常多这些例子。那我们跟各位提的只是圣经的例子而已。我们讲的圣经是什么？是所谓的正典嘛，新约27篇，旧约46篇。其实我们这有非常多犹太文学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正典，对不对？其实如果读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12族长的遗言，雅各伯的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在死前都有交代遗言，都有临别证言的。我们会等一下会看看一些例子，所以这在犹太文学是非常多。那我们当然要问，在什么场合，什么场合会出现这一些文本，或什么场合会发生这个文本里面所描述的事件？就是我们进入到所谓的生活实况啊。我们在讲那个生活实况，是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些传统的故事。譬如说，我们留下很多奇迹故事。你问这个奇迹故事当初为什么会被留下来？什么情况之下会最容易被保存或者被使用？那么奇迹故事，我们今天可以讲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场合是什么？是在宣扬耶稣的能力，对不对？或者说，甚至在外邦人的地方宣扬的是，他们相信这种多神信仰，他们奇迹非常多，他们在证明怎么样？耶稣所能够行的奇迹更大，更让人震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浮传的场合里面呢，这个奇迹故事很容易被一下子讲，所以它就被保存下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生活的实况。那别的比较简单，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少了，像以前我们过去在生活里面还是靠写信的时候，对不对？你一拿一封信件，一收到一封信，马上知道它是喜帖还是讣文，对不对？这个喜帖不会在当做讣文来记，讣文不当喜帖，不会的，因为真的是一个固定的生活的情境里面才会出现这样的文本，这是一样的。那现在这边是一样，那这个临别证言所发生的情况，它应该是真实的情况，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长者过世之时，在临死之前，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家庭、把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他交代一些话。或者给予最后的祝福啊，这是一个在犹太文化里面非常深的传统啊，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个很遗憾的是，就是比较少这个妇女同胞的临别证言啊，这个没办法。但第一个我们知道以前是男性社会嘛，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也并不是说不可能啊，其实女人留下一些遗言也是可能，母亲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可能父亲先过世嘛，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寡妇对孩子接待还是有，但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文学的例子很少啊。我们这边只能举出一个例子，也是各位很熟悉的，在马加伯书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母亲跟7个儿子一起殉道，对不对？马加伯书下有的，但是呢那一个故事里面他没有怎么太多的话跟他们谈话。这故事呢被写在非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天主教的圣经正典啊，我们有马加伯书上跟下，对不对？上跟下啊，在犹太的圣经正典里面没有这部作品。那么相对的基督教说四反教跟随这个犹太的传统，他们的圣经也没有这些作品啊。但是呢正教会，我们讲正教会他们的马加伯书就不只有上跟下，他们分1、2、3、4啊，所以这也小小尝试了哈。那不同的基督信仰教派对于圣经正典的定段还有不同的传统啊。那么在这个马加伯书4啊，第4本书里面，他也记载这个故事，一个母亲啊，在临终前为他的7个儿子交代了遗言。好，这是一个比较少的例子了啊，表示是一个母亲，一个女性，她交代遗言啊，就她讲述7位殉道兄弟的母亲，在跟他们一起殉道前呢，就说了一个非常长的演讲。来讲话，好，这个我们倒是知道就好了，不用再多说。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相信，那样的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啊，那么都是由家里面的族长、父亲来交代遗言，也是容易想象的了。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说它是一个文本嘛，那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了，其实怎么样，其实哈，谁如果想要写一个都可以写的啊，所以这个临别赠言啊，就单就文学的形式而言呢、啊，谁都可以写的啊。我没有任何的诅咒的意思，不过这是蛮好的，各位可以试试看，先写个遗嘱吧。啊，如果你想想看，你如果我想自己要死亡前，你会对你身边的人说些什么话？啊，其实蛮好的练习了，试试看好不好？说不定你可以。成为一个后人阅读的文本，我不知道。好，大家可以编写一段。但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常多了。我们说，譬如说，各位知道，圣经有一位人物啊，叫哈诺克，啊，在创世纪，他很早就被天主收走了嘛，对不对？真的收去了嘛，对不对？好，那么基本上在创世纪第五章啊，在他的故事里面，那么其实有一个就谈他的临别赠言。那当然，这个是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的正典，它也是属于伪经啊，所以是早期的犹太的作品里面有的。那各位其实你可以这样子说，你如果你愿意帮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人写一段遗言，你可以写的，啊，可以写一个啊，譬如说卢德的临别赠言，你可以帮女性出头一下，好不好？试试看。卢德不得了啊，这个大卫的什么曾祖母是不是？可以写一下。好，我就跟这个，你就明白哈，就是你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呢，它会影响一个文学的表达。所以每一个文学的类型，它一直是以特别的情况呢呈现的，也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面被表达，然后被收藏、被传递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通常是一个家族或民族的长辈，比如家长或者是族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一个团体的创始者都可能的啊。那其实像我们说会的话，是方济写一个遗嘱，也可以是方济的临别赠言嘛，方济对我们兄弟们的临别赠言，那写了很多话让我们蛮痛苦的，当笑话听，那痛苦啊！因为我们知道方济的遗嘱跟他的会规有一点冲突啊，所以他的确是造成方济会在方济一去世就开始吵个不停或者分裂的根本原因了哈。各位有兴趣可以听一下我在这个网上的课程里面讲的方济的故事，就知道了。就是的确是一些麻烦事，对不对？当然在那个时候里面，他当然是出于好心的，后人就是在阅读上面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会出现一些困难。好，那我们这边看的是。单单是我们前面所提供的民族啊，你说族长雅各伯啊或梅瑟啊，这些类型呢，的确是跟耶稣的若望福音的临别赠言有关，但是不能够直接的完全套用过来的，不行的。因为他这边怎么样，并不是父亲跟孩子们儿子的模型，也不是族长跟自己的种族的同胞的关系啊，很清楚的。那这边什么，其实是老师，我师父对徒弟，大概你也可以说主对这个跟随者的情况。那这个当然就知道他还是不能够直接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套用，但是相似度非常高的哈。在若望福音作品里面，我们知道他就常常用那个家庭的图像来表达那个相信的人嘛。啊，所以从整个的一开始就说什么，说耶稣是什么，是天父怀中的独生子，对不对？他就是用的家庭的方式来表达的，天主是父。我们今天用的方式，我们觉得圣父、圣子、圣神，对不对？如果你稍微抽象性的思考的话，你去描写天主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作品，他留给我们的，他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呢？理论上可能是可以的啦。但是我们现在不要 让各位头昏，对不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这个最早的最原始的这个耶稣的他启示他自己跟天主内在奥秘的关系，就是用着家庭的结构，可能是我们人间最能够类比来了解的 啊，来去明白天主内在的奥秘。所以怎么样？所以天主是父，耶稣是他的独生子，而我们呢，也成为了天主的子女。若望福音一开始就说了嘛，一开始在序言第一章十二节就说了，说凡接受他的啊，接受的降生的圣言的，凡接受这个圣言什么，他给他们，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全能，让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你看见是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很自然成了什么，耶稣的兄弟姐妹。所以耶稣在福音的描写之下，最后第二十章耶稣复活后呢，告诉玛利亚马达勒纳啊，叫他去跟什么门徒们说，说你玛利亚，你去到我的兄弟那里去啊，就到我的门徒那里去，兄弟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我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就很清楚的，耶稣就把他的门徒就认同成什么兄弟了，还是一样用那个家庭的这个隐喻啊，来表达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真正的临别赠言，可以肯定，最原始的那个生活情况应该是家庭，或者是家族。那家庭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也的确啊，就可以看见，那么耶稣他在这个情况里面呢，跟门徒们一起用晚餐。他其实在那样的一个逾越节前后啊，当然我们的若望福音他这个晚餐并不是逾越节晚餐，但是有点那个那么靠近逾越节，在那个用餐的形式里面，耶稣他整个的表现已经像是家长，他主持整个的餐会嘛，这样子里面。好，我们现在在这些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例子啊，看几个我们刚才所讲过的例子，看看这一些祖先们讲过什么话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最根本的第一个，雅各伯的临别赠言，在49章，雅各伯临死之前呢，然后呢他来告诉他的孩子们，其实呢在更早之前雅各伯已经知道他要去世，蛮有趣的哈，这个故事里面写法在创世纪的27章29节就有了。我们知道真正的遗言在49章啊，但是呢提前20多章，在27章29节就这么记载说，以色列雅各伯他自知死期已尽，便叫了他的儿子若瑟来啊，所以知道你这个死亡的等待，死亡的过程还蛮长的。好，我们看49章啊，看的怎么说，说雅各伯呢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聚在一起，我要把你们日后所遇到的事告诉你们啊。雅各伯的儿子们，你们集合静听啊，静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好，这是引言嘛，对不对？他一开始，那我们知道是49章一开始怎么样，你们日后的事，对不对？他要预言了，对不对？跟这样站在我们读那个西塞罗的文字，罗马文学里面一样，对不对？他要预言的。好，然后我们看几个著名的例子啊，这个比如说到了第十节啊，他是一一的祝福，从老大，从那个勒乌本开始，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西摩昂，然后勒卫，然后到这个犹大，第十节说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脚尖，直到那应该得到权杖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很清楚，这个是什么？是指从犹大家族要生出来墨西亚，对不对？要统领整个老百姓的。好，这是一个非常早的，我们可以说非常隐晦的，不那么明显的一个预言，但是呢他所谈的已经是关于墨西亚的王权。好，最后到28节啊，49章28节说，以上是以色列12支派以及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的话，他祝福了他们，以适合每人的祝福祝福他们啊。然后29节他说，我雅各伯，我快要到我亲族那里去，你们应将我葬在赫特人厄斐隆田里山洞里，跟我的祖先在一起。他的遗言很仔细，对不对？该安葬在哪里也讲好了。好，然后呢33节怎么样，雅各伯给他的儿子们啊立完了这个遗嘱之后呢，怎么样就 两脚一缩啊，就断气而死，蛮有趣的。这边是缩在床上，我们是两腿一伸讲法，对不对？还是缩？对的。好，究竟是伸还是缩呢？通常是缩了，讲实在的，对不对？好，不论如何，雅各伯这样就去世了嘛，归到他的亲属，很清楚。49章，他的确是雅各伯在临死之前最后的讲话。我们说临别赠言，或者比较俗话说遗嘱交代就好了。好，那这个框架很清楚，第一节是导言，33节是结语，中间是内容啊，有开始，有结束，有这一个内容。那我希望各位对于这个简单的结构的分析稍微注意，慢慢练习注意一下，你可以分去这个语言，就是文字文章的结构很重要的，好像什么也没有讲，其实讲很多，就是这框架很重要。好，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看这个梅瑟的例子。好，那么其实梅瑟在生命记的讲话，在31到34章里面，其实都是算是梅瑟的临别赠言了。但是好，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问嘛，哈。那么其实你看全部的话，好像生命记整本书都可以理解成梅瑟的遗言啊，但是呢，最后三章是最清楚、毫无疑问的哈。我们的诗歌本圣经啊，在31章一开始就讲什么梅瑟最后的训示啊，一样啊，诗歌本给的标题啊，可以当作参考的哈。梅瑟最后的训示跟事迹啊，31章14节我们读到啊，上主对梅瑟说：“看，你的死期快到了。”啊，告诉他快到了啊，31章14节啊，然后33章第1节呢，这是天主的人梅瑟死前给予以色列子民的祝福，啊，所以有开始他会死，对不对？然后呢，是他要给老百姓祝福，然后最后是34章第5节梅瑟死了。啊，一样的，就是我们单看那个结构了啊，结构是这是框架很清楚，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各位可以仔细读的内容，就大家回家读。我们这边都练了太长了嘛，当然前面跟各位举过的例子的，包含这个若苏厄的，包含这个撒母耳的、大卫的，各位都可以回去读一读，你就可以发现这的的确确是在犹太文学里面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相类似的故事。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直接跟这一个耶稣的临别赠言相比较的话，是耶稣讲完的话没有马上死，这是很大的差别，对不对？耶稣讲完的话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橄榄山的故事嘛？啊，还有这个大司祭府的审判，还有比拉多的审判，好长的故事，他才去世嘛，对不对？至少还要经过一天左右的时间呢。好，这个注意到，好，这是差别。那怎么说，在格式上面，我们在比较，就是很清楚有同跟有不同。那么从这个文本的结构上面呢，是非常类似的。好，那么我们看了几个旧约的例子，那么新约有没有可以相比较的呢？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哈，在马窦跟马尔谷福音，耶稣的最后晚餐的确是结束之后呢，除了在晚餐里面同时有建立圣体圣事以外，他没有太多的话啊。然后接着就是橄榄山的故事，但是呢，路加倒是有一些地方蛮特别的啊。我们看路加福音啊，关于耶稣苦难的叙述啊，在22章，路加福音22章。一开始我们知道他是跟马尔谷、马窦蛮像的，我们对观福音嘛，对不对哈？他先讲什么？人们决议要杀害耶稣，啊，就是公义会议决要杀耶稣。然后呢，是最后晚餐，啊，17节到20节还是一样，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故事，那些语言啊，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等等的哈。然后呢，在39节跳到39节，怎么又是三元祈祷了？但是呢，从20节到39节之间，17、18节的经文是耶稣的讲话啊，这是马尔谷没有的 啊，很清楚啊。所以路加怎么样，在这边就插了一段耶稣的对门徒们的简短的讲话啊，三部福音，最关福音马窦、马尔谷、路加，只有路加有这个小插曲啊。那当然这部分内容怎么样，我们知道还是属于苦难的内容，是耶稣怎么样预言什么，他可以被交出，对不对？但是呢，有一小段经文，什么？这边是什么？是门徒们要争夺高位，对不对？耶稣就提出一些教导，也责备他们。好，那这一段话我们知道，路加福音22:24-27，这一段门徒们想要争夺高位，耶稣有责备跟教导，这段话呢，在马古福音有，只不过呢，他放在第10章。啊，放在第10章，放在耶稣从加利利亚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讲的话，那是路加把它放在这一个最后晚餐的脉络当中，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演讲。好，但是有一段话是很清楚的，是22:36，关于那个要不要带剑。是说以前你们什么都不要带，现在怎么样，没有剑的要怎么样，卖掉外衣去买一把剑啊，等一下。好，另外一个小小的教导嘛，对不对？好，这个的确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好像我们讲好像路加福音的安排里面，在耶稣的晚餐厅安排了一段小小的讲话，虽然不像路加福音那么长啊，14:15-16，或者包含17章那么多，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小的演讲。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你还是可以把它看成呢，把路加福音这段话呢，也应该是可以看成是一个临别的讲话。当然，我们可以稍微比较大的可以判成是耶稣在跟门徒们一起用餐，在用餐当中，今天还有对不对？我们今天最近。现在台湾是在电脑展，对不对？各个的电脑的大咖都在请客，对不对？请客前都有讲话，不是吗？这是 symposium 啊，就是宴会的谈话，也可以把这个看成是路加他所写的啊，是一个宴会谈话。但是如果各位知道，你记得《中途大事录》啊，《中途大事录》第20章啊，第20章。保禄在完成了第3次的浮船旅行，要准备回到耶路撒冷，他经过米勒托，对不对？他派人去厄佛所把长老们找来，他做了一篇大大的谈话啊，《中途大事录》20:17-38。那我们知道这个蛮奇怪的哈，这个其实后面还有什么？才20章啊，《中途大事录》28章。中途大事到第28章结束的时候，保禄还没有死，现在活得蛮 happy 的，不是吗？传福音没有任何阻挡的嘛，从文字上面叙述是这样的叙述，对不对？但是呢，他在这边啊，第20章的讲话当中，第25节，他说：“我知道你们众人再不得见我的面了。”然后呢怎么样，37:38啊，他们要道别时怎么样，大家都大哭啊，并伏在保禄的颈项上面口亲他，因为他们伤心，因为他们保禄说了他们再不得见面了。这个是什么？真的生离死别吗？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告别的演说了，不是吗？那我们知道其实中途大事录很多的格式是贴着路加福音在写的，所以如果你把这段话在中途大事录的第20章，毫无疑问路加的设计是保禄的临别证言，至少对厄佛所长老，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理解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加福音22章那短短的17-18节经文，也应该可以被理解成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的临别证言。好，这是新约的历史了。我们说除了这个弱冠的故事里面，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相似度是可以考虑的，是非常高。当然，那么在新约的最直接的一部作品被理解成遗嘱的是《地貌的后书》，那各位可以回去读了就好了。是，不，一般我们会理解成保禄啊，他写给他的亲爱的 徒弟提摩德说什么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战我已跑完的，你那些话很清楚的，我已被惦记，很这很明显是一个面对死亡的人的一个方式在写的。至于他是不是是不是保禄自己亲笔写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说一般的学者，我也认为应该不是，应该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但写作的那个形式呢，是看起来是保禄呢在对他亲爱的一个学生交代遗言了。好，这是我们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文学的比较。我们今天跟各位简单的说了介绍这一下这个众望福音的这一个13章到17章的一些特殊性，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去比较了一下在希腊罗马文学以及犹太文学，特别是圣经啊，旧约跟新约当中的例子。我们说它可以是一个文学类型，它有非常多类似的就是非常多不同的文件，有相类似的结构跟场合。我们下星期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哪些是真正组成一个临别赠言里面会有的因素。譬如我们说跟各位讲过的，像讲奇迹故事有固定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会这个整个的临别赠言它的结构怎么样，它的框架如何形成，开始跟结束怎么样，以及它其中里面会包含哪些因素。我们说我下次星期我们跟各位分享，这个各位更有本领更有能力自己写一篇临别赠言，或者你帮你心爱的或者你不那么爱的人写一篇，帮他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